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姚南仲是化州下归人，乾元初年考中制科，被任命为太子教书，多次升迁后担任右补缺。大历十年，独孤皇后去世，戴宗哀伤痛悼，下诏在靠近京城的地方修建陵墓，以便早晚能前往凭吊瞻望。姚南仲上书说，我听说臣子以家为宅，帝王以国为宅，长安是祖宗所居之处，怎么能在他旁边动工开凿修建陵墓呢？所谓葬就是隐藏，是希望别人看不见。现在陵墓西边靠近宫阙，南边紧逼大道，如果让他进到可以看见死者能够复生，即使修建宫殿来等待也是可以的。但如果让骨肉归于尘土，灵魂无所不至，即使想让他靠近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况且帝王一定要据守高爽明亮之处，照明幽暗隐蔽之地，先皇因此依靠龙首山而修建望春宫，现在在眼前修建陵墓，心里一感到悲伤，好几天都不能平静。而且普通人面对角落悲伤，满堂的人都会不快乐，何况是帝王之尊，天下人会怎么说呢？陛下给皇后上谥号为真义，但最终却用轻慢亵渎的方式处理丧事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现在国人都说皇后的陵墓在附近，陛下将每天去省视，时时去瞻望，这有损于圣德，对先后也没有益处，想要尊崇他反而导致侮辱，希望陛下仔细考虑。奏书呈上后，戴宗赞许并采纳了，提升他五个品级的官阶来奖励他的直言。因为与宰相长衮关系好而受牵连，被外放为海盐县令。这些观察使韩晃上表推荐他担任推官，提升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，被召回朝廷，经过四次升迁担任御史中丞，改任给侍中、陕国观察使，被任命为义城节度使。监军薛银贞仗势权势扰乱政事，不能得逞，就在朝廷上诋毁姚南仲，德宗被迷惑了。不久派遣小使陈务营用罪名诬告姚南仲，恰逢姚南仲的皮匠曹文洽入朝奏事，知道了这些话，就日夜兼程追到长乐驿，赶上了他，与他同住一室，夜里杀了陈务营，把诬告信扔进厕所，写下两封信，一封给姚南仲，一封为姚南仲申冤，并且自己陈述了杀陈务营的情况，然后自杀了。毅力把这件事上报皇帝，惊异，姚南仲心中不安，坚决请求入朝。皇帝慰劳他说，薛银贞扰乱你的政务了吗？回答说，他不是扰乱我的政务，是我破坏了陛下的法纪。像薛银贞这类人到处都有，即使让杨户、杜预复活来安抚百姓，统帅三军，也一定不能实现和乐平易的教化并整肃军队法纪。皇帝默然无语，于是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。贞元十九年去世，享年75岁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为贞。起初崔卫、马少卫二人都在姚南仲的幕府中。薛银贞进谗言时，崔卫被外放为遂州别驾。东川观察使王叔雍迎合旨意上奏崔卫，杀了他，又外放马少卫到地方任职，派遣宦官护送，过江时把他投入水中淹死。独孤吉，字质之，是河南洛阳人。幼年时读《孝经》，父亲拷问他，你的志向是什么话？回答说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。同族的人认为他很奇特。天宝末年，凭借道举高第被补任为华阴尉，被征召到江淮都统李环的幕府担任长书记。戴宗用左拾遗的官职征召他，到任后上书陈述正事说，陛下多次发出仁德之音，让左右侍从之臣能够直言极谏。壬辰年的诏书，赵培勉等13人在集贤殿待制，以备咨询。这是武帝的圣德啊！但是近来陛下虽然容忍他们的直言，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，所有呈上的密封奏章都搁置不批复，有宽容臣下的名声，却没有听从谏言的实效，于是使得进谏的人逐渐自己闭口不言，饱食终日互相招呼着，只求俸禄官职，这是忠正耿直之人所以私下叹息，而我也感到耻辱的原因。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，何况朝廷这么大，卿大夫那么众多，陛下选拔授予官职又是如此精神，假使不能像文王那样人才众多，其中难道就没有温故之心？ 能够提出政要并且屡次猜中的人吗？陛下议论政事的时候，竟然不曾采纳他们的一种说法，尧的广泛咨询，禹的直言善言，难道是这样的吗？从前尧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设置荐谷棒目，孔子说，凭着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，凭着广博向孤陋寡闻的人请教。这样看来，多闻缺疑，不耻下问，是圣人的用心。希望陛下以尧、孔之心为心，每天降下亲民的垂问，其中不可行的就罢免，可行的就在朝廷上商议，与执政者共同推行，使得知道的一定说出来，说出来的一定实行，实行的一定公正，那么君臣之间就没有私下的议论，朝廷就没有私下的政事，陛下用这个标准在进献和废制中辨别可否，从而建立太平的基业是可以的。军队兴起不停已经十年了，百姓的生产织机上空空如也，拥兵自重的将领府地楼馆遍布街巷，奴婢们酒肉充足，而贫困的人瘦弱饥饿的服劳役剥削到肌肤深入骨髓，长安城中大白天抢劫杀人，官吏不敢查问，官员混乱职守荒废，将领堕落士兵残暴，各种政务败坏杂乱，像沸腾的粥纷乱的麻，百姓不敢到官府申诉，官府不敢让陛下知道，忍受痛苦，穷困而无处申诉。现在他们的心殷切盼望，唯独依靠麦子，麦子不成熟，就要交换子女啃骨头了。陛下不在这时励精图治，改过自新，思考拯救他们的办法，忍心让宗庙有累卵之危，万民伤心而失去指望，我实在害怕啊。去年十一月丁巳夜间，星陨如雨，昨天清明降霜，三月酷热，错乱颠倒，灾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这是下面凌驾上面衰微，怨恨之气所造成的。上天的意志，谆谆谴责告诫，用来警醒陛下，陛下应该反躬自省，归罪自己，多方寻求贤良之人，并以之为师为友，罢黜贪婪奸佞不孝之徒，下达哀痛之诏，除去天下的疾苦，废除无用的官职，停止不紧急的费用，禁止残暴的军队，节省用度，爱护人民，兢兢业业，自强不息，以向天地求富，一定能使天地感应，神灵回应，把妖灾转变为和气，减少江淮山南各道的军队来供给国家用度。陛下当初不认为我的建议是愚蠢的，然而答应立即施行，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诏令，我私下认为迟缓了。现在天下只有朔方、陇西有吐蕃、仆固的忧患，滨州、荆州、凤翔的军队足以抵挡他们了。从此地往东，直到海边，向南到番禺，向西进巴蜀之地，没有鼠窃狗盗之辈，但军队却不解散。倾尽天下的财物，耗尽天下的粮食，来供给不用的军队，做没有来由的花费，我不知道其中的缘故。假使是居安思危，以防备不测，自然可以在要害之地设置屯兵防御，全部停止其余的军队，用粮食物资的费用来充实贫困百姓的赋税，每年可以减免国家一半的租税。陛下难道在改革上迟疑，在旧例上徘徊，使得重大建议有所阻塞，而天下的祸患日益严重，这是增加他的弊端而加重他的祸患。治疗痈疮，一定要刺破他，让他溃烂。现在军队造成的祸患如同痈疮，不逐渐收敛他，他的危害会更大，等到大了再图谋解决，一定费力加倍而功效减半。难道符合易经不等到一天结束的道理吗？不久改任太常博士。有人说不应该把景皇帝作为太祖，独孤即根据礼法逐条上奏，给吕英、如意、郭之运等人拟定谥号，没有浮夸的美名，没有隐晦的恶行，得到了褒贬的正道。升任礼部员外郎，历任濠州、舒州二州刺史。遇到饥荒旱灾，邻郡逃亡的人十分之四以上，舒州百姓独得安定。因为治理考核优异，加授检校司封郎中，赐金印子绶，调任常州刺史，甘露降落在他的庭院中。去世，享年53岁，谥号为宪。独孤极喜欢见识提拔后进，如梁素、高参、崔元翰、陈经、唐赐、齐抗都拜他为师，生性孝顺有爱。他写文章彰明善恶，擅长议论。晚年喜欢弹琴，有眼病不肯治疗，是想专心听琴。儿子独孤朗、独孤玉。独孤朗字用惠，从处士被征召到江西宣赦， 浙东三府任职。元和年间被提拔为右拾遗，建议说应该用观察使监管本道的盐铁事务，撤销厂监管阙的官吏，消除百姓的祸患，不被采纳。盗贼杀武元衡，独孤郎请求贬斥金兆尹，诛杀抓捕盗贼的官吏，趁机劝谏停止用兵，违逆了宪宗的心意，被贬为新元护曹参军，很久以后才被授予殿中侍御史，兼任使馆修撰。因为与李景简饮酒受牵连，李景简借酒醉怠慢宰相，被外放为韶州刺史，召回朝廷，两次升迁，担任谏议大夫。敬宗初年，宦官在朝堂下殴打户县令崔发，独孤郎请求诛杀首恶以正国法。王勃贿赂权贵近臣，重新掌管盐铁事务，独孤郎接连上书争论，升任御史中丞。旧历选拔御史都由中丞自己选请，这时崔朝郑居中依靠宰相之力得到监察御史，独孤郎拒绝不接纳，崔朝郑居中最终改任其他官职。侍御史李道书喝醉了酒去拜见独孤郎，独孤郎弹劾他不恭敬，把他降职为司议郎。适逢殿中侍御史王元直被贬官，独孤郎认为他冤枉，五次上书不被答复，就弹劾自己执法不称职，愿意被罢免。皇帝派遣宦官慰问小玉，不允许。文宗初年升任工部侍郎，外放为福建观察使，被上升窗去世，追赠又散其常侍。独孤玉字古风，刚出生就丧父，与独孤朗一起被伯父独孤嗣抚养，考中进士，最被全德语所称赏，把女儿嫁给他。元和初年考中制科高等，被授予右拾遗，不久兼任使馆修撰，升任右补阙。吐突成璀讨伐王承宗，独孤玉坚持认为不可，议论刚正坚定，被称为称职，被提拔为翰林学士。全德语辅政，因避嫌离开内职，被授予考公员外郎，仍然兼任修撰。宪宗感叹全德语有好女婿，下诏让宰相在高门士族中挑选，因此杜从娶了祁阳公主，但皇帝仍然说不如全德于得到独孤玉。不久掌管起草诏令，全德于离职，独孤玉回来担任学士。元和九年因病辞去进士之职，调任秘书少监，隐居在户县，去世享年40岁，追赠绛州刺史。独孤玉有高雅的名声，皇帝待他很优厚，议论的人也说应当做宰相，都因为他去世早而惋惜。儿子独孤祥字贤甫，丧父时才10岁，有至孝之性，听到有人喊父亲的官职以及吊唁的客人来时，就嚎哭悲痛，几乎气绝。后来考中进士，官至尚书丞。顾少莲字一仲，是苏州吴县人，考中进士，尤其被礼部侍郎薛庸所器重，考中上等，凭借拔萃科补任登封主簿。县里有虎患，百姓以之为祸，顾少莲命令堵塞陷阱，独自向月神移送文书，老虎不再危害。御史大夫于琦推荐他担任监察御史。德宗出巡奉天时，他徒步前去谒见，被授予水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。两次升迁担任中书舍人，历经10年，因谨慎缜密著称。曾经请求把祖先的墓地迁到洛阳，皇帝重视他不愿远离，下诏派他的儿子前往，并且命令宦官监督完成安葬事务。历任吏部侍郎，裴延龄正横行霸道，没有敢违逆他的人。曾经与顾少莲在田浩家中聚会，酒喝得畅快时，顾少莲举起护板说，段秀实用护板击打贼臣，现在我的护板将要击打奸臣。奋身向前，原有职在座，欢笑着解劝了，改任金兆尹。为政崇尚宽厚简约，不追求显赫的名声。在此之前，京畿的租赋轻重不能统一，顾少莲依法均衡他们。升任吏部尚书，封本县男爵，调任兵部尚书，担任东都留守，上表请求把晋苑和汝州的闲田招募百姓耕种，以方便民众，检阅武力，修整铠甲兵器，被称为好官吏。去世享年62岁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为晋。起初顾少莲携带小儿子顾诗敏奔赴皇帝所在，有诏命一同住在翰林院。皇帝车驾回京后，授予顾诗敏同州参军。韦夏卿字云客，是京兆万年人，年少时深研学问，擅长文辞， 大历年间与弟弟韦正清一同考中贤良方正科，都是高等，被授予高领主簿，多次升迁担任刑部员外郎。当时连年旱灾蝗灾，下诏让郎官治理京畿地区，授予他奉天县令，考核第一，改任长安县令，调任吏部员外郎。郎中被提拔为给事中，外放为常州、苏州二州刺史。徐州节度使张建峰病重，下诏任命韦夏卿为徐四行军司马，并且代替他。还未到达，张建峰就去世了，徐州军队拥立他的儿子张英为留后，召回韦夏卿担任吏部侍郎。当时堂弟韦执意在翰林院曾经接受别人的金钱，有所请求，偷偷的把金钱放在韦夏卿怀中，韦夏卿撕坏衣服不接受，说我与你依赖先人遗留的德行达到这样的地位，难道应当这样做吗？韦执意非常惭愧，调任金兆颖太子宾客，检校工部尚书，担任东都留守，因病推辞，改任太子少保。去世享年64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为宪。韦夏卿性情通达简约，喜好古诗，有高远的风韵，言谈说论见闻广博。晚年准备辞官归隐，给居所提名为大隐洞。与齐应、穆赞、穆赞的弟弟穆元关系友好，虽然一同郊游，整年看不到他的喜怒之色，抚养孤侄的恩情超过自己的孩子。治理政事致力于通达治理，不肯制定条规教令，所征辟的士人如陆随、张甲、李景简等人官至宰相高官，所以世人称赞他之人。韦正清的儿子韦冠，字茂宏，考中进士科，多次任职，做到中书舍人，与李德裕交好。李德裕担任宰相，很少接待世人，只有韦冠前去拜访，没有隔阂。李宗闵讨厌他，李德裕被罢免后，韦冠被贬为明州长史。会昌末年，多次升迁担任楚州刺史，最终担任桂馆观察使。段平仲，字秉雍，本是武威人，是隋朝民部尚书段达的第六代孙，考中进士。杜佑、李富之担任淮南节度使时，接连上表举荐他掌管书记，升任监察御史。他为人磊落有气节，喜欢喝酒，敢于直言。当时德宗年事已高，亲自决断朝政，天下事务有所拥塞隔绝，群臣畏惧皇帝苛刻明察，没有敢进言的。平仲常说，皇上聪明神武，只是臣下畏惧胆怯，自己甘愿沉默顺从罢了。如果我能有一天被召见，应该大有可觐见采纳之处。恰逢京城大旱，下诏挑选御史、郎官、开仓赈济抚恤。平仲与考功员外郎陈规被选中，一同得到召见应对，粗略陈述了赈济抚恤之事。皇帝察觉他似乎另有话要说，但因为陈规在场没有说。事情完毕，平仲正要独自上前，皇帝却同时留下陈规，严肃地询问平仲，夹杂着其他话题，平仲仓促应答不得要领，于是说错了自己的名字，皇帝发怒，呵斥他离开。他慌忙退向帷帐后面，陈规走下台阶招呼他，才得以离开。因此被废弃7年，但名声却从此显著。元和初年，担任谏议大夫。宪宗派吐突成璀讨伐镇州，他急忙上书争论，认为不可以。等到吐突成璀回朝，没有功劳，他又请求斩杀吐突成璀。两次升迁后任尚书右丞，朝廷正事有得失，他没有不上书议论奏臣的，世人推崇他的敢于直言，最终官至太子左庶子。